相当一段时间的，因为我们的心串习散乱太久了。可是只要你定根成就，你稍微一作意，心就摄，心不乱，那个时候就得力了，得力。你随时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时候心就定定的，啊，这是很明白的。所以那个门槛是高，啊，所以有人说要得三昧，老实讲，三昧不难，可是你要得三昧，那个开始初级的门槛是很高的。念佛三昧也是这样子，懂吗？所以一定要过那个门槛。所以当你有机会精进的时候，一定要过那个门槛。啊，墨学的经验就是，当我什么杂乱的学习都没有的时候，我第一个就在西莲经院干什么？每天这样子，每天每一个礼拜啊，每一个礼拜啊，就这样子念佛两天，每个礼拜念佛两天，早上然后下午十二支香，早上到晚上十二支香，这样子这样子拼，拼到后来你能够这样子，哎呀，烦恼很少。对不对？然后直观明镜三昧的身心现象发生，你过了这个门槛，往后你不管做什么都很得力，都很得力。所以啊，先得三昧啊，先得三昧。记住，三昧过程当中不忘文思理啊，不是说我只练习数门，中间不读书了，不听经了，工作要做，听经要听，一些功课文思修解行要相应。记住哦，你不能只是专修定而已哦，专修定就会变得什么？变得畏惨啊，变得贪着在那个定位当中出不来了，你就会定在那个地方，可是中间脑中是一片无际空的空白。等到你畏惨出现的时候，你要再修观都不容易，就会容易变成外道，因为你会有很多定心中间的狂乱境界会发生，很麻烦的，那个魔的现象那个时候才会发生。所以记住，一定要解心相应，一定要文思修并进，不能偏废，啊，不能偏废。可是一定要到达五盖不起，啊，以百为一，计为十，顺逆数都中间心无散乱，这个时候才算是串习定根发相。如果你中间有夹杂，要退回复因退还，从初数起，有没有这几个字画起来？两个原则而已啦，数数只是指一个技术面的东西，重要的关键是于中观察，于其中间心无散乱，或者是心散乱已，复因退还，就这两个原则，对不对？一直练练练练练到以百为一，计为数，顺算逆算，不生昏沉，不生掉举，对不对？等到你心能够住正舍，定心才算是发起来。定心发起来，那在这个定心当中做五蕴的观察，那才是叫做正观，否则都叫做随顺观啊。所以你要达到这个地步，是要有很深的功夫的啊，很深的功夫的。不过记住，以上的练习都不是在座上修而已，你随时随地，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练习，懂吗？随时随地都去观察，安住你的入出息的所缘，练习这样子，随时随地练习。我很了解在家人很忙嘛，有工作嘛，对不对？很多零零星星的时间，你要善用零星的时间串习，不要去等你有一大片的时间再来练习。好，但会有花也好，一定要经常的小时间抓出来练习啊，抓出来练习。好，以上就这样。好，底下这段话是非常重点的，请看底下。若是算数即串习故，其心自然乘啊，自然乘的什么任运道，就是行住坐卧。所以你各位回忆一下，我们最开始读南传的八力藏里面的大念珠经，他不是告诉你先从暗班下手吗？知悉出，知悉入，知悉长，知悉短，知悉遍全身之以及极灭身形，对不对？透过暗班取向以后，接下来是什么思维，有没有行住坐卧？有没有发现？也就是说，在一切实处都能够观察安般，念住而住，对不对？依这样安般念住而住，不染于相，用这样子念住防护于心，不染于相。然后呢，于中还可以用智慧观察，这就是这意思。自然乘任运道，旁边就写是威仪而住。你要在威仪 四种行当中，行住坐卧一切实处，任运，任运就是不假作意，对不对？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作意力，色心不乱。色心不乱的标准在哪里？你能够看得见你的出入行，而且能够数数，以一百为一，能够数到十，一千数，中间心不乱。要乱的话，重来，对不对？这样能够成功，这样能够成功。这个叫做自然乘任运道，用这样子的念住力安住处入习出习所缘，无断无间相续而转。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四位一而住。好，四位一而住之后，接下来发生什么？发生安般的善根发相。于是，在大念处境当中，就是观察什么？三十六不净物。为什么？因为你内观的力量很强。你会发觉你的内身当中一切毛孔枝节之间的四大，乃至于跟空大之间的什么互动，相依相缘的辗转相续相，你会对于你的身心的那种平等不平等的身受心想，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于是底下他说，先于入习有能取转，入习灭已于习空位。旁边请写，习空位就是中间入习，就是入习进，可是还没有转成出习的时候，又有一个心所，有能取转，这是第二个触点。次于出习，好，习开始转成上行风，出习开始转动，那个时候呢，又有一个能取心转动，那个什么心就是作意，那个时候会有个作意心所发动。出习灭已于习空位，这个习空位旁边请写，就是中间出习，就是出习进没有转成入习的时候，又有一个能取心转动。这是我上礼拜跟各位讲呢，你要观察到四个触点，这个四个触点，你的作意心转，你要清清楚明白，要察觉。如果你察觉不到，表示你忘失所缘了，你四个触点找不到了，你变成三个，慢慢就变了两个，慢慢变成一个，然后心就黑掉了，一黑掉以后就昏沉了，就这么明白。你这个时候会知道，哎，就出息进移转成入，对不对？这个时候是在出息的空位，然后开始转成入息，你那个身形的转变，你都有一个作意心转，记住那个是很关键的。反观那一念明明白白的能观心，随着身形转变，心所也会随转。记住，这个观察就是关键所在。这个观察能够细，你就可以达到定根发相。好，于是呢，取这四种相，而这四种相已经不是观察的，你可能是观察色处，你转成观察什么？能取心的作意。心所，对不对？会有心所。这个时候心所呢，不外乎这几个：第一个作意，第二个欲，就是你的欲。比如说你发觉你太沉了嘛，你就会改变你的想法。我希望下一个习怎么样，长一点，或者希望下个习短一点，对不对？然后呢，第三个心所常常会看见的就是喜。如果你够定的时候，五盖长时间不删的时候，他喜心会出现，喜心会出现。然后呢，如果进一步喜心出现，你要把这喜心放掉，于是你的平等舍啊，那个正舍心会出现。所以的作意转，然后进一步欲心转，然后呢喜心转，然后舍心转啊。你最初的四个心所相大概是这样子：作意心转、欲心转、喜心转、舍心转，然后你就安住正舍。只要它不生五盖，你就安住正舍，用这样子安住，用这样的安住。这个叫做如是辗转相续留住，无动无摇无散乱行，有爱要转。那个爱要旁边就写欲跟乐啊，喜乐啊，有欲心有喜乐心。这个就是这些心所。你会看到，哎呀，你种种的喜乐啊，还有你发觉你的定心还太粗，你就会有欲心转，欲心转 到平等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喜乐的心转，喜乐的心再把它放舍掉，心就入平等的状态，心平等，对不对？无喜亦无乐，就这样子安住，这叫做心住正舍。好，其此名为过算数地。什么叫过算数地？你就不用再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用再数了，因为五盖也不发生了嘛，对不对？心也住正舍了嘛。好，不应复数，唯于入席出席所缘，令心安住。请在旁边写两个，这个就是随门跟止门。随就是放掉数，不再数了，你就是随观入席出席。然后呢，连入出席的相都很细了，你就不要去观入出席的出相，反观能取心啊，反观你取入出席的那个心。这个很抽象齁、哦、不过你们练习一下。能取心你要看得见。你会有一个很粗的心在观察粗的入出席。对不对？在什么地方看发现？再从粗其境转成内入的时候，转向内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个作意心，对不对？你要放舍那个入出息相，转去观察什么？那个明明白白的无间心，懂吗？那个就是随跟止，随跟止，随还在属门心相跟心能取的观察摆动。如果你能够专门只观察到能取心，你不要去管，因为那个习相已经很维系了，就不要去随习转。你只观察那个明明白白的心，守那样子的明觉心，就这样子安住，就这样念住，就这样子守护心，守住，这叫做属随止的止，对不对？不观察入出息相，反观你的能取心，就这样子安住其心，就这样安住其心，明明白白知道他，虽然你看不见他的出相，可是细相你还是能够明白的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能取心在四个处点还是明明白白的，还是明明白白的，乃至于说欲心转、喜心转、乐心转，乃至于舍心会安住啊，这些心都是心的相，你就这样子念住而住，念住而住啊。所以他说这边就是唯于入席出席所缘，令心安住，这是关键。好，最后于入出席因正随行，新闻风版那个字是错的，那个成要改成因，因神了达，于入出席及恶中间，若转若还若分位差别，皆善绝了，如是名为算数修习。这边请看一下辟情记，于入出席因正随行等这一段话，前说入席向下而行，入席席就往下，对不对？然后腹部充满，出席是向上而行，念随彼转，那个念旁边就写能取，你能取的念就会随着下行上行，其实不是真正你看见空气往上往下，你是知道它的往下，所以就是那一念知，明白的了知，这个叫做正随行，懂吗？你明白白知道知习入知习出，你能够明白了知，这个就叫做正随行。好，念与会俱名为能因神了达，有没有？念是一个心所，会是一个心所。什么叫念？念就是念住，念住就是能够清楚的圣洁你的入出习相，就取相要圆满，对不对？入席中间入席出席中间出席，你都要能够看得见，这四个触点都能看得见，叫做念成熟，叫做念住。好，还要不能够只是念而已，要能够会。什么叫做会？就是观察会。什么观察？你要明白通达了知，什么是叫做入，什么叫做出，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灭，乃至于什么叫做明法，什么叫做设法，它是依明法转，依色法转，对不对？有这种观察的分别发生，这叫做会，这叫做检择会、观察会或分别会。你在做这种观察的时候呢，你的念所缘没有忘失掉， 你还是继续知道入相、出相。你借着入相的时候呢，同时观察知习入、知习出，习入相生，习出相灭，对不对？所以我们四念处不是随着要观察有无跟生灭吗？对不对？有无是五蕴的自相，生灭是缘起的共相。借着有无观察名色，借着生灭观察缘起，我们往后就会读。你的念根要跟慧根俱行转，这个叫做神了达。那么念旁边写正念，慧旁边写正知跟正智，所以你要能够有正念正知，乃至于会发起22种或7种的随观的智慧，这个叫做念与慧俱行，名为什么？名为神了达。好，于入出席及两中间顺次算数名为转，逆次算数名为环，所以他说若转若环，对不对？表示你从以一为一，以二为一，到以百为一，累积到十中间，透着顺算，顺算呢对治调举，逆算对治昏沉，乃至到五盖不起。所以重点若转若环是五盖不生的时候，于中观察入出席的四个分位，于中会警觉到有作意转动，对不对？乃至会欲心中转，喜乐心转，正舍而住，这些种种都叫做分位差别，懂吗？广说都叫做分位差别。那这边只说什么入席转时出从面门鼻门乃至于脊处孔穴，出席转时出从脊处孔穴乃至到面门鼻门，是名为分位差别。所以每个触点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席入、知席处、知席长、知席短、知席片身乃至于极尽身形。而这四个阶段就包括六妙门的数、随、止、观、环、境这六个阶段。刚才我只讲到算术完成，对不对？那是到止门的完成。你如果已经完成止门，放掉数门，对不对？进行随门啊，止门，止门完成了以后呢，就要进行什么观？观什么观？观五蕴，观察缘起，五蕴观察有无。啊，每一个相的有无，第二个观察生灭，观察缘起的生灭，对不对？于中观察共相，这是我们往后再来学习的。所以中间一切的分位差别是明明白白的，所以观好，观完了以后又还成止，止又观，观又止，所以止观又会往返，那个叫做还，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要来来去去，要止观一直不断的交叉运转。当你能够到达止观双运转道，七种随观或22种随观都能够怎么样？因神了达，完成，完成20种随观，啊，完成20种随观或七种随观。当你七种随观的智慧完成了以后，就叫做因神了达，讲明白吗？那个时候就叫做静门，清净的静，三点水的静，不是安静的静哈。好，到这边为止哈。到这边为止，哎，后面还有一段小文，好，请看一下，921页，就是我们的根器了哈。所以有两种人，顿根人跟立根人。他说了，又顿根者，因为宣说如是习念，啊，就是其实是持习念加个字，持习念，要为顿根人教导这种持习念。其实我们今天不叫做观呼吸，因为我们主要不是在观那个呼吸。取呼吸入出息的所缘只是一个方便，重要要起慧的观察，因为取所缘是要生定，在定心中要生慧观察，这才是我们今天的正法要，其他都叫做方便。所以我们其实叫做持习念，对不对？以任持出入习进行四念住的慧观察，这个法门叫做持习念。而持习念从哪里下手？从取安般依数门下手。于他说，宣说如是持习念的算术修习，必由此故。就是这种顿根人依据教导学习这种持习念的算术修习，于善乱处令心安住，令心爱要而转，就是起心安了， 对不对？其喜乐心乃至于心住正舍。若意算数入出习念，意就是失，失掉。如果你失掉算数或者失掉入出习相，那么你的心啊，不是昏沉睡眠，就是掉举，对不对？散乱，对不对？他说，如果你失去的算数入出习相，那么彼心因为昏沉睡眠之所缠扰，或因彼心于外慈善，就是散乱掉举，对不对？就这两种病，所以必须要由正勤修属习念故，彼皆无有。什么无有？五盖，尤其是五盖里面的昏沉掉举跟散乱啊，昏沉睡眠跟散乱掉举，这些都无有，要到这个地步为止。所以要跟顿根人搞清楚，因为顿根人心很粗，他不晓得这些法门是要干这个帮忙这个事情的，要帮他帮忙他能够在以百为一完成顺逆啊，把五盖清除干净。好，底下又讲到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立根人，他说啊，若有立根人绝会冲俊，不好乘此算术加行，他说这种肝丹行贵肝丹，若为宣说算术加行，亦能速疾无导了达，然不哀药。他就跟他讲，你这样能够产生通达会观察会，信不信？他也不信，对不对？然不爱药，他就是不喜欢。那怎么办呢？赋予此出入习所缘，安住念矣。你就把我刚才跟各位说明的东西跟他讲这么清楚。你以为数门只是算数吗？我要干单，算数只是方便，重要是要你起智慧的观察。记住，我们要修学安般，重要以智慧来观察。数门只是方便，我不是叫你数数，因为数不是所缘，数只是技术，数门只是技术。很多人太着重在技术面，忘掉了正法要，忘掉了智慧的观察。你只要把为什么我要教导你依数门入背后的道理讲清楚。所以他说要跟他讲讲什么，若四处转，若乃至转，若如所转，若时而转，于此一切有安住念，能正随行，能正了达，如是加行，有如是相。所以告诉顿根人不用功，卖功下贼，只要告诉你，你只要安住正念，一直达到对治昏沉调举不生，顿根人就会好好修。可是立根人高拐，这法门行贵干单，于是你要把背后的原理讲清楚。所以我当各位是立根人，如果要你们是信行者顿根人的话，我根本哪讲这么多的，带起来就操作就好了嘛，对不对？读法门读这么多，写别戏啊，没有用嘛，对不对？读了也不用，也不练习，你什么用？可立根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一定要把后面的道理讲明白。你要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其实老实讲，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真的。你如果不通过这些技术工程面的练习，哦，不持续一段这样的练习，是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所缘，那这样的智慧观察。底下就有这个底下怎么解释？什么叫做若四处转，乃住转，如所转跟时若时而转？底下请看，入习生时始从面门鼻门，出习生时始从基础孔穴，这个叫做上下行，叫做四处转啊，这叫四处转，很明白嘛哈。那么入出习生矣乃至基础孔穴，出习生矣乃至面门鼻门，叫做乃至转，这个时候会有个触点。然后呢，入习出习啊，出习入习向下而行，入习出习，其实它意思是说，当你从出习转成入习的时候是向下而行，你从入习转成出习的时候呢是向上而行。于中你要观察，要慢慢调整你的心，调整你的身形跟身心所的互动关系，要远离太缓的方便跟远离太急的方便的过患，名为如所转，要对治这个过患啊，乃至到过患不生。好，出席无间内门风转，入席无间外门风转，于二中间亦有暂时相似维系风起。旁边请写，这个叫做观习片身啊，观习片身，片身就是把四种禅相都要如实观察，这个叫做若时而转，表示这四个禅相都能够明明白白如实观察。 如着他的因缘相每一个取向完成，完成我们第一个阶段的练习。好，怎么样叫做成功呢？如此于此加行，若修若习若多修习，为因缘故，起身清安及心清安，正一尽性，于其所缘爱要取入，升起什么？升起喜乐心，对不对？前面表示觉观完成，然后呢升起喜乐心，心一静，完成五支初禅相，对不对？正入初禅，取入底下请写两个字，初禅，或者叫根本禅啊，取入四种根本禅，完成觉观喜乐心一静五支禅啊，五支禅相，然后呢正入初禅，乃至于进步到二禅三禅四禅，这样一直不断的进步。所以从属随止观环境，或者随着我们底下那段文这样明明白白的教导，所以我讲的还比文还要详细啊。那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半个小时时间，请各位呢拿起《四禅波罗蜜》，有几段补助的文字，我请各位也跟着瑜伽师地论呢配合学习。好，首先呢，请翻到18页。你们用笔记记下来哈，从18页的哪一段到哪一段呢，你最好自己回家用笔记再整理一次啊，然后跟我们今天瑜伽师地论的本文自己再总和，然后跟着你们上课的笔记或者心得或者默学讲带当中所讲到的法要啊，你今天要重新整理，整理过后你要去自己亲自去操作实验一下，然后还把你的心得要写下来，才可以完成你的法本，你今天的随身法藏啊，修行是要这样用功的哈，否则你今天都算是啊散乱心修学而已哈。好，这段文有几个重点是很重要的哈，请看第三行。那么我们一般讲禅门有三哈，以习为禅，以色为禅，跟心为禅。我们不看后面两个，以习为禅门，若因习色心，乃至于通行心道四禅，四空四无量心，十六特胜通明等禅，这些都叫做世间禅门。一名身法色心，此一啊，往具凡夫禅门啊，这是一个告诉你，以习为禅门是初机者啊，通常老师会教导的下手处。那么你光是以习为禅，以习为所缘，就可以进行到四禅、四空乃至四无量心。嘿，你就会生出奇怪了，到了四禅，初入习就没有了，为什么还可以以习为所缘呢？各位今天课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发现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取初入习相是不是目的？不是，你要观察四个触点的能取转心，你发现你要回头过来，因为呢取入出习是生念住，于中升起的苦乐喜乐心，那叫做受念住，于中观察作意欲喜乐这些心的转变，那叫做信念住，对不对？于中令五盖不生，乃至于呢断除细惑啊，你的正果相四谛的形象一分一分怎么样升起，那叫做法念住，懂吗？记住，完成四念住是目标，取入出其下手那是方便，懂吗？所以不是要你一直定在入出其上，如实观入出其，那只不过叫做奢摩他，叫做专注所缘，那只是定定下手，以入出其下手是要借着这个东西观察五蕴的自相，缘起的共相，由这样子生出什么四谛十六行的智慧，念的随观智，目标就是完成随观啊，定心中慧的观察，四念住才完成。记住，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四念处，不是要去如实观察入出习。很多人的教导就教你安般，一直不断的十年一百年都在入出习观察，你只是生定而已嘛，生出畏惨而已，这是不够的哈。好，那么为什么要以色习心三个当所缘呢？请看如法相那里，倒数246行，有没有？大集经当中说，我们的哥罗罗就是我们的色身呢，有三识，就是受、暖、识。而受的相是什么？就是习。暖就是火大，就是色蕴最主要的暖相。识就是心。 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取生命的命根用习相当所缘，暖相就是色，以色当所缘，就是以四大当所缘，以心为所缘就是四。所以呢，一切的禅智的大师把它归为习相、色相跟心相，就是因为我们的布德伽罗、我们的身分主要由受、暖、识三个因缘合合而成。所以观察受、暖、识就是观察身、习、心，你了解吗？而其中的命根就是习相，有没有发现？命根就是习相，我们就是抠紧这个命根，习断命就断，就这么简单。所以什么叫做命者？命者就是习相，命者就是习相，这是我请各位要注意的。好，请在最后一行看随便意。历史三法者，如因习修禅，如果你取习当禅门来修的话，有两个便利。第一个，即得禅定，有没有？这是他的利益。你习为禅，不复杂，不难取相，很容易完成禅定。记住，这个禅定只是奢摩他。啊，那你的观呢？意观无常。啊，为什么？因为它是生灭相，因为初入习本身就是生灭相。如果你以心为所缘的话，哎呀，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一念明明白白的心就是真常心，那就错了。啊，那就把道理搞错了。今天呢，为什么我们鼓励以习为所缘？因为它容易从无常门下手。无常容易了解缘起，容易了解四圣谛，容易了解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心当所缘，初级者尤其闻思二会不具足。啊，你以稍小为足，就会把这个心相，就守住这个空王的心。守住这个无际空的心，就把这个无际空的心当作什么？当作真常的心，那就完蛋了。很多禅家都只是守住这一念空王的心，只是住无际空而已，那是很不够的。那念无际空的明白心，其实只是什么心的细的昏沉相而已，没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你没有办法做四圣谛。苦空无常的观察，那就没有智慧。你出定以后，继续生烦恼，继续生邪见，继续轮回，继续流转。记住，这个麻烦很大。目前坊间有太多人是这样的玩，是错误的。这个麻烦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所以呢，以安般下手有两个利益：第一个容易入定，第二个意观无常。意观无常这件事情是有它的利益的。我请各位注意这件事情。好，十九页倒数二四六行，我都是取跟呼吸有关的哈。如习法不定，但属有人以为啊，习法只是什么世间禅门，但是不决定如此的。何以得知呢？如毗尼中说，毗尼就是律藏哈。佛为声闻弟子说观呼吸等十六行法，什么叫十六行法？十六特胜，就是十六圣行啊，十六圣行也是安般哦。啊，弟子随教而修，皆得圣道。圣道什么？四果阿罗汉。故知安般所缘也是出世间禅门。问题是你的法要是什么？啊，你的智慧有多少而已。所以呢，不但是出世间的禅门，也是什么？也是大乘的法门。有人认为那只不过就是阿罗汉声闻的啊四念住的所缘，其实不对。大乘也是建议要从安般下手的。如大品般若经有底下这句话，出在初品续品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安那般那即是菩萨摩诃眼。哎呀，明明白白世尊在般若经的法会当中就明白说，四念处乃至于其中的安般安那般那即是菩萨摩诃眼，就是大乘，就是菩萨应当学的大乘。天台很喜欢这部经，请观音经啊，请观音经啊，在《请观经》当中呢，约属习变六字章句，啊，变六字章句，名三乘得道，此岂可但是世间禅门？有以上的经证，啊，什么叫六字章句？墨学也没有去查哈，所以我也不跟各位解释，你们可以去自己查查看，《请观经》里面的六字章句里面所谓者何？那么我认为的可能就是六妙门。啊，我猜了，应当是六妙门。所以六妙门、十六圣行乃至于通明观都是以安般所缘，但是都是出世间禅，也都是大乘禅门。 所以千万不要去轻视安班。啊，你的法要，你的文思修，你经教的道理学的越多，很多经教当中都会告诉你如何跟安班来相应智慧。啊，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好，这是请各位看的第一段。好，第二段，请各位翻到58页。58页。58页这边有一段文，在倒数2468。第一，入禅调三世，有没有？行者欲入三昧，调身之仪若在定外，行住静止，动静运为，须详审，就是要非常仔细的内观。若所作出旷，则气息随出，以气出故，心善难入，就很难摄入啊，很难摄心不乱。肩负坐时烦愧，心不填移，是以虽在定外，亦须用心逆坐方便。所以这里呢，也就是要告诉你，调息、调身、调心，是三个互相影响的。所以只要习细，心就细，身就不乱，对不对？这三个是一起随转的。那么后面呢，说入禅时安身得所，那一段请各位要记住哈。我曾经也讲过，怎么样安身，怎么样正脚，怎么样安手，怎么样正身，怎么样正头颈，怎么样开口吐胸中晦气，请这边看59页第四行，次开口吐胸中晦气，吐法是什么吐呢？开口放气，自制而出，就是任它自，就是尽情的，尽情把它吐干净，吐到不要赶快入席，憋，一直不断的吐吐吐吐吐吐，想什么？想身中百脉不通之处，叫息随气出尽，然后闭口，鼻中内清气啊，用口吐气，用鼻入气。就这个意思，如是至三次这样调，乃至到身息调和，但一而足。如果身息已经够调，你这样子吐气一次就够了，然后次当闭口，唇齿相依，舌向上顶，然后接着闭眼，令才断光仪，就是把那个眼呢、啊、定在前面三尺之处，用三分眼啊。当端身正坐，犹如殿石，无得伸手四肢，切耳骚动，是视为出入禅定的调身之法。举而言之，不宽不急，是身调相。为什么要跟各位看调身这一段？因为调身的好，习才会安静。好，接着看调习，习调相凡有四相：风、喘、气、息。前三为不调相，后一为调相。我们今天要取的就是习相。前三个都不是我们的所缘，那么底下就告诉你什么叫做风喘气息。云何风象？坐时鼻中习出习入，觉而有声，对不对？有声就叫做风。云何喘象？坐时虽无声，但出入节制不通，就长短打结不太通畅，是名为喘象。喘象不一定要黑咕黑咕，那个声音都出来了，那已经是风象了嘛，对不对？所以风是声啊，有出声；喘是打结，就是不流畅啊，不流畅。那么什么叫做气象呢？坐时虽然没有声，也不节制，但是怎么样，出入不细。为什么叫不细？身形随转，会有很深的胀啊，胀缩乃至于身会这样子啊，跟着大气出入啊，会有这样的出入的太粗的相，这些呢都是非所缘。所以要达到什么样叫做习相呢？所以安般的所缘一定要达到这个几个标准：不生，就是不出声；不结，不打结，不节制；不出或不随的生啊，很粗相的转动，一定要达到出入绵绵。绵绵是什么？无间转，懂吗？无间不是无间内门风转吗？那个无间就是绵绵的意思，若存若亡，好像看得见，好像又看不见啊。好，知神安稳。什么叫知神？就是神，你的精神它安定，然后止观明镜看得见，安稳啊。安稳就是念住，情报越狱啊，情报越狱，此是习相。什么叫情报越狱？六根明利啊，你六根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样才叫做取习相完成。 那么为什么前三者非相呢？他说啊，守风则善，守喘则竭，守气则劳，但是守息能够生定。我们今天中医 也有讲啊，五劳七伤，对不对？站得太久什么劳，坐得太久什么劳，那个劳相会 出现一样。如果你要观息，那你一定要去掉风喘息三项啊，否则会生四大不平等的问题。那么怎么样调息呢？他说复次，坐时有风气等三项是名为不调，那怎么样用心做调整呢？啊，而如果你不调就用心就开始起观的话呢，会有过患的。为什么？心难得定。若欲调之，当依三法。底下有个口诀，请看底下。一者下着安心，让你的触点尽量摆在月下的地方啊，经常观察下行，然后把触点放下，放得越低越好，放得越低越好。然后呢，第二，宽身体。宽身体有两个宽，第一个把束缚身体的衣物放宽，不要戴眼镜，不要戴手表，对不对啊？放宽一切身体的束缚。第二个，想象，想象身体放松，放松，放松，这也是宽，宽放身体的肌肉啊，把肌肉每一块从头到脚每一个筋节关节之处都要怎么样放松。第三，想气片毛孔啊，想气片毛孔，你就观想，观想息片全身，对不对？息片全身，身如云如雾啊，如云如雾啊，若存若亡，就这样子观察啊，出入通同无障。若细其心，心细了，息就微，对不对？息调则众患不生，心也容易得定，是名为行者出入定时调息方便。好，到这边为止。到这个位置，好，请各位记住，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第二段。好，第三段，请翻到75页，其实从74页第四行开始，就是墨学上礼拜跟各位讲过，要请各位读的明艳善根性，有没有发现？好，那在这里面呢，我请各位要看的安般的善根发相。啊，安般的善根发相往后找在哪里？在77页，77页倒数246行，明安那般那有三种善根发相不同，有没有？一个属习善根，二者随习善根，三者观习善根，有这三个，表示它是依着属随止观环境中间的属门、随门跟观门啊。如果你是修定的话呢，会有属习善根跟随习善根，如果你修观的话，还有会有观习善根。我请各位先看前面两个啊，先看前面两个，我们稍微读一下。什么叫做属习善根呢？行人如上善修三止啊，就是细心止啊，自心止 等等，那前面的三个请各位自己去读啊。达到身心调和的时候呢，发到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等诸禅的时候的身心湛然空寂，什么空寂？身相不见了，定心安稳。于后或一坐二坐啊，就是第一支香第二支香继续啊，乃至于经巡，经过了10天，巡就是10天，经过1个月，经过1年，将息得所，定心不退，即于定心当中忽觉身心运动，八处次第而起。这八处等一下我们会看得见，请把八处用荧光笔画下来啊。八处其实就是四大的相啊，你唯见四大不见身相，八处次第就会发起来，此即发出根本初禅的善根发相。所以这边最重要请各位就注意八处次第的身相。所以属习的善根第一个就是八处升起，然后第二个于此定中喜乐善心安稳，不可为欲，会有喜乐心，主要请把喜乐心画起来。好，前面还有个发相，身心湛然空寂，定心安稳，那也是一个发相。啊，第二个八处会发起，第三个喜乐会发起。啊，如是发初禅矣，乃至于次第发起到四禅，乃至于四空。好，翻过来78页，随习的发相，如果你放掉属门，然后起随观相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随习下行，尤其是观入习相的时候会得到这种善根发相。当你 修随门，到达欲界定或未到地定的时候呢，忽然会觉得习出入长短，长短及片身毛孔啊，虚疏若有若无的样子叫虚疏，即以心明见于身内三十六物。那三十六物你们也可能要去查一下哈，犹如开仓，好像把你的肚肠打开，见到你的五腑啊，你的内脏如什么，如仓库当中的谷粟麻豆一样，心生惊喜。你那个应该很难看的，怎么会心生惊喜？因为那是一种善根发酵，你自己修观就知道了啊。极尽安快，除诸身形乃至心受喜乐等啊，视为特胜。这是修特胜，没有十六特胜，十六胜行，到达观遍全身啊，遍全身就是第三段就会发起这种善根发酵。当你能够观习入习出，习长习短，到习遍全身第三观的时候，就会能够于入习的时候观到身内三十六物。那种感觉就像是中医师把脉一样，会清清楚楚知道你的内身之节一切的四大形象，它是好是坏，是平等是不平等，你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样子啊，就会这个样子。这叫做随习善根发相。好，观习就更仔细了，你会看到皮树虫骨肉等等的枝节，身内八万户虫，粗细长短，言语音声，定心喜乐，背于上说，你会更仔细，乃至于会升起什么如芭蕉巨墨云影等啊，一些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五蕴假安利这样子的幻观，如幻三昧的发相。这些呢都是什么通明观，有没有，是通明观的善根发相。所以如果你去修通明观的话呢，你会有这种善根发相。所以一般如果你只是修单纯的安般属随子门的话啊，属随门的话，通常只有77页那四行啊，就定心啊，欲界定发起的八处相啊，这是让各位知道。那其他的部分呢，那个善根发相自己去看啊，我们今天因为只修安般，所以只看相关的部分。好，请再往后翻到124页，应当是125页了，请看125页1,2,3,4,5,6 行，标号为3，名用习不同，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好，底下就帮我们抉择你的属门要用在哪里属。所以他说有一类的老师，医师那边标一啊，有一种老师是这样教的，教什么细心处书，属什么属初习啊，你的属数那个数要放在初习。所以则和这个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啊，处书属初习则气不急，身不胀，满身心清丽，易入三昧。这是墨学告诉各位初机者从这里下手的理由，有没有。刚才我不是请各位要属初习吗，属初习容易生三昧，身也比较容易发起清安，这是很多人的共同的感觉。这是第一种老师教的。可是有第二种老师，请各位标二，有师教属入习，何故而啊，为什么呢，也是有道理的。属入习有底下几个利益，冒号，你们加个冒号。一者易入定，易入定，记住那个定是胃禅，胃禅有味道的味，啊，前面是三昧，三昧是会观无常的，啊，这边叫做定，叫做三昧是有差别的。前面好像第二章还是第三章会有解释，什么叫三昧，什么叫做定，什么叫做禅，啊，它的名词是有定义的啊。所以他说啊，属初习易生三昧，易入三昧，而属入习易入定，随习内练故，啊，断外境故，啊，会让你摄心观察你的内心。啊，第三个利益，意见内身三十六物。第四，身力轻胜故，这不是轻安，是堪能性会高啊，堪能性会高，会做得比较久啊，会做得比较久。第五，内实，因为你的内观会很丰富嘛，因为你会观到内身三十六不啊不净物嘛，所以因为你的内心很忙很复杂，有很多内容要观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根本不会对于你 观察到的身心三十六不净物起贪心起嗔恚心，不会，所以他会习什么贪恚，断这两种盖，就是贪欲盖跟嗔恚盖，所以他对于断贪恚恶盖啊，用数入习是有他的特胜力量的，所以他有五个利益，所以有如是等胜利非一，因数入习，这是智德大师建议。所以当你数入习生出三昧以后，要转成数入习，其实数入习其实就是从入习开始数一，一直数到入习尽，生习出，生习尽，入习还没有入，完成一个，对不对？所以他的观察会非常的绵密仔细啊，绵密仔细，这才是完整的观察。所以先从数出习下手，对不对？再转成数入习，你会观察到这些利益会一个一个发生。他说有这么多的利益，所以告诉我们要安住在入习。好，第三个，有师有另外第三个老师这么教的，他说啊，要数入出无在，就是随心呐、但取所变而数，就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去随着入习数一，出习数二，不是这样数，管他入出习，你就是用心的频率，啊，以二就是专心数数了，啊，习归习，数归数，这叫做这个意思，数归数，习归习，叫做数入出无在，但取所变而数，无地偏用。随人心安入定无过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入定就好了啊，反正是黑猫白猫，你要数门嘛，我就这样数嘛，这样数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生定，也可以的。所以有这个文字上就可以呢，这三种以什么为殊胜？以入习为殊胜，其实是出习，对不对啊？第三个当然也可以得定，反正只要能够得定也 OK 啦啊，但是怎么样，即用三师所论皆不许出入一时俱数，何以故？为什么？如果你入出习皆数的话，会容易生出四大不平等的病。为什么？你会去操纵入出习。记住，我们前面开始以一为一，不是入习数一，出习数二吗？不就是变成这个东西吗？出入习皆要数吗？你如果停在这个阶段太久，就会容易生病。为什么生什么病？他说啊，你会感觉有一口气啊，生在喉中如草叶，吐不出来，咽又咽不进去，不是真的有个草啦，就啊那感觉那个气管咳啊，吞不进去，吐不出来，此患会生啊。又师以四时用数，今所未详。他说呢，有所谓四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春夏秋冬啊，随着气。这个时节的流转会转变你的出入习相，因为这个传承断了。他说据说有这种传承，可是怎么做不知道啊，所以也不管他了，前面数入习数出习已经够用了啊，大概是这样。这边就是特别讲出这样的一个利益。好，底下也很重要，明能数心亦有三义，明能数之心，明转缘，这两个请各位读啊。我们刚才不是也曾经讲过吗？与四个触点不是有四种能起心转吗？就是要观察这个东西啊。我稍微念一下：一，明能数之心，以细念之心摄心对习，从一至十令心不善，名为数习；若数不满十，名为数减；若至十一，名数增。你数到第十一以上了，就叫做增了啊。然增减之数，并不非得定之道。啊，你数了很多，并不表示你定心很怎么样，很深刻，不是，反而表示什么昏沉。你能够数到51，表示你昏沉；数到151，那就更昏沉。啊，这不是得定之道。啊，若从一到十横聚时，无有见一，中间没细嘎草，名为数法成就。若于中间心切一元，你转到别的一元上去，数法就乱了。啊，视为心觉散乱一强，啊，所以这个容易让你察觉你心是不是散乱。啊，若以一为数者，一则无间；若有一缘，你失去所缘，便不识觉，你会不假时日，马上就发现了，对不对？是以但缘一习，不能除乱；若过十者，更一法起一心缘二， 即有乱生，故名为真。夫属习者，但细心约习技术而已，不得多取数相。请把这画起来，记住，功夫不是放在取数相上，功夫是借着数数，第一个取所缘，第二个训练念根，对不对？要不去数数，不去数数，你还是明明白白知道它已经是第七十六了。记住哦，不是数，又明明白白知道它是第几，那就是念根的力量，不是数，不是你听去。有人像我还先听妙老说，南传有人教你要观察你的肚子，有一颗明珠，明珠上面有一个 monitor 会显示一，显示二。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在观出子息了嘛，完全只是在观数相，懂吗？那就完全错乱了。记住，功夫不是放在数相上面，是放在入出息的生灭有无相上面，那才是关键。啊，但是若习多则气满，腹胀起急，坐欲不安，然后底下转圆。啊，出属于习，觉习为为，当自属习，便随于习，就开始变成随门了嘛。啊，记住这一题，把随画下来。啊，等到你随习任运出入，若心欲进，便舍掉随门，凝心止住，就是只观你的能观心，对不对？守住这个无际空能观的心，明明白白，无间而转，对不对？无间而转，那个心是无间而转。啊，感觉像常住一样，就像镜子一样清楚，这叫做止门。好，心若暗乎，你止门太久，心就容易沉。这个时候呢，静照摄习，心若浮动，即便舍观，啊，归属，这个就转成观，对不对？心如果沉了，就要变成观，所以请在静照摄习旁边转成观门。啊，你要用随观智去观，可是观的太多，心又容易浮动。于是要舍观，啊，归属即随止，这叫做还门。所以还就是在属随止，把就是随止观，随止观，这样一直不断的调动，用随止观，随止观就是直举舍三个技巧，有没有？随止观就是直举舍三门技巧，三门技巧。所以修止观重要就是直举舍或者是随止观都可以。用这三门技巧调练你的心，不起五盖。等到你的心怎么样？心不迟荡，凝神极虑，就开始能够起随观，起几种随观？22种或者7种。等到你在止定心当中起7种或22种随观，都能够定心不乱，故名为静，这叫做静门，有没有？这边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什么叫做六转六妙门？好，六妙门，行者若能如是善巧摄入，心则得定。啊，心则一定。还是要请各位，好，130页，1234567行底下，其实者何？有没有一定二空，一直到十心条柔软，有没有发现？那叫十功德，请各位看，啊，把它看一下。然后呢，在隔壁4行，八处是哪8处？动、养、凉、软、轻、重、色、滑，这是8处。后面另外那个8处不用管它，啊，先不用管它，只要记得这8处就好了。然后再看131页，131页第3行，所以则和如重色等是地大，对不对？轻动是风大，热养是什么？火大。冷滑是水大，如果你观察到暖热痒是生贪欲盖的因，重滑沉是生睡眠盖的因，动浮冷是生吊毁的因，啊，强色只是生疑盖的因，啊，如果重坚色是为生嗔盖的因，所以请把这8处跟4大还有5盖之间的关系稍微仔细的理解一下。观察一下啊，这个也是个参考资料。好，最后请各位看到182页这一段，各位不用急着念啊，前面跟各位报告已经够了，这个是以后专修的时候。这边呢就告诉各位六妙门、16圣行跟通明观啊，所以从这边明修正后文就是讲六妙门、16圣行跟通明观的仔细的法要。 如果各位已经完成我们本课的学习，你自己就可以依着182页以后啊那个法要自己去练习安般的进阶课程，懂吗？好，以上跟各位报告这几个参考资料，请各位当做这个礼拜的读书功课啊，读书功课。那么随着文你参照一下你的心象啊，心象。好，今天我们的第二单元算是告个段落。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来谈谈怎么样透过误入诸运取安般的志向啊，我们可以看这一段，请各位事先预习。各位还是把这个带来哈。